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
今天呢是我们这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课，但是今天这一课呢却又是最沉重的话题，因为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在婚姻的道路当中破碎过，已经在婚姻的道路当中走上了一条我们曾经无法控制的道路，但如今呢你却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去寻求神的心意。无论你现在在任何的一个地步，真儿都相信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今天的这一堂课，当我们谈到离婚和再婚的话题的时候，必须有很多圣经的原则是我们需要反复的去查考、去思想，而且去运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的，并不是用这些经文去要求别人，而是要求我们自己。所以这是第一重要的原则。然后呢，当我们认识到圣经真理的时候，真儿会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天我的婚姻亮起红灯的时候，我要迫切的去神面前寻求悔改，寻求和好，而不是寻求离婚。因为首先我们要说的是，离婚绝对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一个方法，它并不是属于方法之一，那是属于一种恶果，是一种最后走投无路的一个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罪而产生的一个最后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呢，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话题讲清楚，我们必须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首先，离婚绝对不是一个可选择的选项，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去了解真理是怎么说的。但是如果这已经是发生在我的过往，并且我现在已经悔改信主了，那我就要用一种全新的态度和生命来面对我如今的这一段婚姻。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针对我们目前的状态来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回应，这是这一堂课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经文出处呢，就是马太福音的19章第6节。为什么我们看离婚为不讨神喜悦的一个结果或者是行为呢？因为我们知道离婚必定是因为在婚姻当中出现了破碎，出现了背叛，出现了伤害，而且这个伤害大到一定的地步呢，让婚姻当中的双方都觉得我们走不下去了，唯有断绝这个关系，我们才能够各自面对明天。那在圣经当中的的确确有清楚的一个指示，因为婚姻存在的目的是荣耀神，而不是寻求自己的幸福感。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要到达离婚的边缘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离婚？离婚这件事情可以荣耀神吗？如果我选择离开对方，然后重新回到上帝面前，那是否我的这个行为举动可以荣耀神？这是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挑战自己的一个问题。还是说你说不行，我非得离婚，因为我太不幸了，我感觉不到幸福，我已经没有爱了，我走不下去了。那真儿就必须很抱歉地说，对不起啊，你的婚姻存在的目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你的幸福，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当你要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导致你现在做出离婚的决定的时候，那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未来你仍然会不幸，你会发现这一个决定会带出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幸福。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管你离婚的理由是什么，首先我们去问自己，我的这个举动荣耀神吗？因为婚姻存在的终极目标是荣耀神，而不是为了我们所谓的地上的短暂的肤浅的幸福感。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对方因为出轨犯奸淫了，或者是家庭暴力，你在一个无法承受的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婚姻关系当中，是否可以选择离婚呢？当然，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对方因为在这两方面犯罪，第一是以暴力代妻，或者是暴力代夫，或者呢是犯了奸淫和淫乱，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断绝了在上帝眼中的这个婚约，已经破坏了这个婚约。所以你如果继续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就在他的罪上有份了，因为你不可能跟一个犯奸淫的人继续产生一个夫妻的关系，无论是肉体的关系还是心灵和这个身体层面的这种亲密感，你都同样是在他的罪上面有份了。因此你首先要产生一个距离的一个分居。那所以真儿通常会鼓励弟兄和姐妹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先要分开，不再有任何的夫妻的生活，一直到对方在为他的行为做出一个回应，不管他是要悔改，那我们是否在上帝面前重新的接纳他，还是说他要选择离开，那我们就让他离开，因为这是圣经当中许可的。那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单纯因为信仰的缘故，对方就是要离开你。当然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少很少很少，我们会发现好多的人以这个来作为一个理由其实并不成立。因为很多不幸的配偶呢，他们并不选择离婚，他们还是选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就像保罗的原则说，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不能得救，你怎么知道你的妻子不能得救呢？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全然的在上帝面前透过信靠和顺服忍耐等候你的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首先刚刚正儿讲了哈，如果你以荣耀神作为你的婚姻的目的，你就必定会在选择离婚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那如果今天我们讲你的婚姻真的无法挽回，你也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来祷告来考虑。真儿都会鼓励说，就好像法律上的一个要求，如果你两个人分居两年，那就自然而然离婚生效。那同样呢，真儿也会鼓励，如果你在主里，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出轨或者是家庭暴力这两方面的原因，那你呢可以暂时选择与他分居，而在分居的这两年之内，你迫切地为对方的救恩、对方的悔改去祷告，你也迫切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你可以原谅、可以怜悯、可以重拾起初的爱。当然这个过程和要求呢，你一天天的去到神面前，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给自己一段时间安静，竭力地去挽救重建破碎的婚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真知道没有一桩婚姻是坏到上帝不能拯救的，也没有一桩婚姻是好到神不能让它更好的。所以我们相信神是婚姻的拯救，我们知道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们就会潜心地到他的面前来祈求。尤其如果你的婚姻关系里面已经有儿女的话，为了主名的缘故，为了儿女，也要极力的挽回你濒临破碎的婚姻。这是真儿给大家的鼓励，千万不要太草率的迅速的来解决你的这一段破碎的婚姻。因为后面的后续我可以真的非常负责任的说，因为真儿做了20年的婚姻的辅导，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草率的离婚，你将来所要面对的儿女的痛苦、教养的问题、再婚的问题、重组家庭的问题，你的一生当中许多没有办法去和解的这种关系，会很难很难像滚雪球一样的超过你现在离婚的这个难处。所以千万不要把离婚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它绝对不是一个 最好的方法，它只是一个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先慢下来，给自己2年的时间，好好的在上帝面前潜心的去寻求，去努力的挽回你的婚姻。那么如果你已经离婚了，那么真儿就鼓励你，前夫或者是前妻仍然活着的时候，并且他也没有再婚，那么我就鼓励你再婚之前积极去寻求神的旨意，看有没有可能可以复婚。因为真儿就曾经看过这样的例子，丈夫和妻子两个离婚之后各自信主，然后后来他们潜心的回到神面前去悔改，然后他们就又复婚了。因为他们的复婚呢，就让他们的孩子惊讶，哇，上帝太真实了，因为他绝对不可相信他的父母亲会因为信主之后再复婚，而且婚姻关系得到重建。那后来他们的孩子还全时间奉献服侍神，做传道人。所以你看得到吗？就是当一个复合的婚姻带出来的果效，就好像死里复活的人能够焕发出一个复活的大能来。我知道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叫做 Promise Keeper， 就是守约者，专门为那些离婚之后他后来信主悔改，他特别的为自己的前夫或者是前妻祷告，寻求复婚的可能性，为了孩子，为了主名的缘故，迫切的在为自己已经破碎的婚姻祷告的。然后他们里面有数不清的美好的见证。所以真儿会鼓励大家积极的去寻求，千万不要为了去避免自己过往破碎婚姻当中的一些对自己个人生命的挑战，哎呀，就太难了，太难了，他的改变也很难，我的改变也很难，所以我干脆就掩面不看，然后呢，我就积极去寻求下一段婚姻就好了。其实如果你很多的生命的理念需要改变的东西没有改变，需要悔改的地方没有悔改的话，你的下一桩婚姻会更困难，挑战会更大。所以这是真儿鼓励的。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每一个真的要选择离婚，义无反顾要选择离婚的弟兄姐妹，真儿都会鼓励他们说，不要以寻求再婚来作为你下一个目标。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不符合神的心意和选择。在世上的婚姻如果是你追求的下一个目标和满足，那就表示说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仍然没有学到当学的功课。我们活着的目标是荣耀神，如果你上一段婚姻已经破碎了，那你就需要寻求说，如今在我单身的这个生活，单亲的生活当中，如何可以荣耀神呢？真儿身边就有好多这样的例子，由于各种各样原因真的离婚了，然后后来他们一生就选择带着自己的孩子过一个荣耀的单亲的生活，过一个荣耀的单身生活，他们照样的可以潜心的敬虔的以他们美好的生命状态去服侍主服侍人，照样的喜乐和满足。因为他们重新导正了他们人生的方向，不是追求人间的婚姻的幸福和美满，而是追求荣耀神。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得已已经选择离婚的话，千万不要把再婚作为你下一个目标，否则你一定会跌倒，并且跌倒的比上一次更加的严重，更加的灰头土脸。这是真儿鼓励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的。另外呢，你可能觉得说，啊，真儿你实在是太严厉了，我怎么承受得了如此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去面对我剩下的人生呢？我现在才20出头或者30出头，我现在没有孩子，我是结婚了之后然后迅速离婚了，我现在就是一个单身而已，你怎么不让我结婚呢？真儿在这里绝对不是不让你结婚，真儿在这里鼓励你的是一定要以荣耀神作为你的目标。当你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神如何未来祝福你，真儿是不知道的。那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当然有。真儿反复的强调，就是当我们以寻求神的旨意成就，以荣耀神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神真的在后来赐福给我们的是比先前的要更多的多。那真儿在生命当中就有接触过好多这样的，在离婚的时候不认识神，后来认识神悔改，后来他们的第二次的婚姻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中，全然的奉献给神，神照样的祝福， 照样的借着他们破碎的生命可以去荣耀他，可以去成为教会众多弟兄姐妹的祝福，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不要让悲剧重演。所以呢，如果已经再婚了，那你就不要想着说我现在怎么办呢，我已经再婚了，那我不讨神喜悦我该怎么办。你越是患得患失，就越表示说你对上帝的救赎恩典赦免没有信心。你要知道，没有什么罪是大过耶稣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的。所以如果你已经再婚了，哪怕你的这个再婚是才开始不讨上帝喜悦，你现今也要带到神的面前，全然的摆上说，主啊，我潜心的悔改认罪，求你来怜悯我，赐福给我现在的婚姻，我愿意全然的摆上以荣耀你为我这个新的婚姻的目标。而且呢，要进行再婚的辅导，一定要迫切的学习，多多的学习，不断的学习，让你现今的这个婚姻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再走老路，而是走上一条合神心意的全新的复活的道路。下面呢，正儿就要跟大家分享，如果特别是你已经离婚了，现在呢你还处于单身的状态，你还没有进入第二段的婚姻，或者甚至是可能你第三段的婚姻，那这段时间你该做什么呢？正儿鼓励就是要参考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关于上帝对婚姻的心意计划和蓝图，好好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再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够去面对你未来有可能的婚姻。所以首先第一个任务就是明白神对婚姻的旨意和计划。如果对前配偶有任何的拒绝、苦读甚至是疏离呢，要向神认罪悔改，同时呢也要有赦罪的平安，感谢神赦免你的罪，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的去寻求牧者和辅导的帮助。成为一个习惯，需要寻找一个属灵的同伴和属灵的长辈来不断的为你守望，来提醒你专注在神的身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追求神要成为你这个阶段的第一目标和全然的一个关注点。其次是你要了解哈，你在过去的这段婚姻出错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你要做一个总结，你要来真正的针对你过去的问题来做出一个回应。导致你婚姻失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什么，你甚至可以用书面书写的方式来做出一个思考和回应。那当你写下来的时候，会帮助你更深的去了解你现在该预备的地方是什么。如果是你不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如果是因为你不明白神的旨意而导致关系的错位、界限的不清等等，你都可以现在做出一个适当的调整和留意来。那如果已经离婚之后呢，正儿鼓励你给自己3到5年的时间，千万不要迅速的进入到下一段婚姻当中去。那很多的人都问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啊，珍儿，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吗？其实我们知道哈，在我们进行悲伤辅导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至亲的人死亡之后，你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治愈和疗伤的时间，那这一个悲伤的时间呢是2到3年的时间。所以其实你离婚呢也如同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死掉了，你好像截肢了一样，你需要适应，你需要重新去调整，你需要重新去了解安排你自己的生活。离婚真的就像一个生命的结束，所以你要开始的话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恢复的。千万别觉得哦，我已经好了，我已经没关系，我已经原谅他了。不，你一定要在这个治愈的过程当中更深的去认识神，认识你自己，也认识过去这段关系破碎的原因。所以3到5年啊，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一段充足的时间，让你知道说病去如抽丝，你慢慢慢慢的在上帝面前恢复。同时呢，也给自己的孩子一段时间来适应。 你的孩子需要去面对你下一段婚姻带给他们的冲击。所以如果我们迫不及待的忙不迭的就跳入到下一段婚姻当中去，其实是表示说我们既不爱神也不爱人，我们没有爱我们的儿女超过我们自己，我们更深的是想满足我们自己的情绪情欲和这个情感的需要，而忽略了儿女们他们是需要适应的，因为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所以他们的情绪情感接纳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给他们时间，我们如何对得起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的喂养呢？所以好重要啊，这一点是切记切记的。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要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有没有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平复创伤？我们要看辅导，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有心灵的辅导，也需要有牧者去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心灵的这些挑战和难处。第二呢，你有没有和孩子谈及再婚的可能性，去问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如果孩子极力的反对，你一定要停止，一定要先尊重孩子的意思。哦，这个时候有些人会跟真儿说，你不是说要爱丈夫爱妻子超过爱孩子吗？为什么我这个时候要看孩子的这个意见要高过好像我未来的配偶的意见呢？对不起啊，我们所说的是第一段婚姻里面，在原生家庭上帝所设计的最美好的那个婚姻，起初的婚姻里面，当然我们要爱丈夫爱妻子超过爱儿女。但是如果你的婚姻已经破碎了，你目前最重要的人除了神之外就是你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你如果不看重他们的意见，其实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因为你说，哦，我只关注我自己的需要，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资格再说我要关注我自己的需要了，你已经需要把儿女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去考虑。所以这是真儿鼓励你挑战自己的。另外呢，如果你的再婚会令孩子的受伤的心再次遭遇苦楚的时候，你一定要 slow down， 一定要慢下来，一定要寻求帮助，让孩子们能够面对和适应一个新的关系所带给他们的挑战。另外，如果对方也有孩子，哇，你所要面对的就是一个重组家庭，那对方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如何相处？对方是否接纳自己的孩子？你是否能够接纳对方的孩子？怎么样才能够很正确的、很正常的来面对这个重组家庭所需要面对的种种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诚实的去面对、去考虑的，千万不要忽略不计。哦，只要我们两个相爱就可以了。哦，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一种错误的什么两情相悦然后海枯石烂的那种肤浅的爱情。即便是第一次结婚，我们都不鼓励以这种肤浅的爱情来作为你结婚的一个判断的标准，更何况我们已经是离婚要再婚的，千万不要把你所谓的肤浅的爱情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最后，你也要对自己和对方有正确的期望，无论是作为继父或者是继母，或者是在这个重组的家庭当中，对方和自己的角色需要有一个非常诚实和正确的期许，千万不要随便说，哦，我会爱你的孩子如同己出，这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需要诚实的面对，同时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重建一个诚实的家庭，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全家人一起成长在主的里面。所以切记切记啊，真儿在最后呢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已经再婚了，所有的婚姻的原则都适用于你新的婚姻，不可以找借口，不可以说，哦，我现在已经第二桩婚姻了，可能那是给第一桩婚姻的啊，所以不适用我。不，所有的婚姻的原则照样适用于第二桩婚姻，而且在第二桩婚姻里面有更多更多其他的原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那最后呢，真儿也必须以个人的名义在这里祝福我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第二桩婚姻里， 真儿全心的祝福你，求主的恩典怜悯和赦罪之恩大大的保守你，赐给你平安，也让你在这一段关系当中重拾起初的爱和在上帝面前的信心，愿意把你现今已经有的关系全然的交给主，让上帝的恩典、赦罪的恩典、复活的大能在你们这个重新的家庭当中照样的彰显，成为这个破碎的世代的祝福。总之要记得，我们的婚姻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我们整个家庭事工的存在，就是支持我们每一桩小小的婚姻能够在神的家当中去反映出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但愿神在他永恒的大能和他的最完全的旨意当中来覆庇我们，遮盖我们的软弱，使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大能来。而真儿呢，也愿神赐福给你和你的家，以及你手中的侍奉，愿神大大的使用我们，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我是林真儿，我们再会。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